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安，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那么在今天的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环节里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第24章。今天我们会来看的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先介绍24章的主要内容啊。出埃及记24章记载神召摩西上西乃山，以色列百姓表示愿意遵从神的命令和典章，神的荣耀显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么最后就记载摩西上山后呢，一切的争讼的事由亚伦户尔来负责处理啊。那么过去我们思想过，从出埃及记21章起记载了一些关于神定下的律例，一直到24章，那么这一系列有关社会制度的律例就到23章告一段落。这些律例称为摩西律法，他们比十条诫命更详尽啊，包括了各方面的条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看啊，一块来看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就说了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拿达和亚比户是亚伦最大的两个儿子，拿达本来应该继承亚伦成为大祭司，但是因为他跟他兄弟向耶和华向反火，被神烧灭了。后来在民数记3章4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长老70人啊，那可能是代表雅各的70位子孙。长老啊，跟还有拿达亚比户以及跟亚伦摩西，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民中比较特殊的人，地位是特殊，可是连他们也只能远远的下拜，都得上山去，而且是只能远远下拜，不能见神的面。可见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过去得到神特殊的眷顾，带领他们啊，神把他们放在这个老鹰的翅膀上啊，那样百姓啊就可以离开埃及，同时也得到神的百般的呵护。在那样满有恩典的引领下，可是他们只能远远的向神下拜。所以跟这个律法底下跟我们现在恩典底下的那人是不同啊。恩典时代我们就不同了，以弗所书2章13节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啊。今天神是以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走生命的路，我们不是远远的，而是神跟我们生命联合在一块，神就住在我们生命里头，就住在我们心里。那么第二节第三节，唯独你可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12根柱子啊。我连第四节也读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当神问以色列民愿不愿意接受而且遵守他诫命典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很肯定啊，我们都必遵行，相当有自信啊，甚至你会嗅到一点骄傲的味儿啊。他们答应遵行神的命令，可是事实上我们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啊。虽然他们还不完全知道神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就答应了。我们可能对以色列民的表现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有点自欺欺人。但是今天有很多自认为能够照律法生活的人也是一样，叫我们失望啊，也叫神失望。他们认为自己达到神的标准啊，实际上也是自欺欺人。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呢就不在他里头了。便是自欺啊，真理就不在他里头了，是吧？所以你可能没有欺骗你的邻居，没有欺骗你丈夫妻子，你可能欺骗了你自己。你如果说自己没有罪，你就是欺骗自己啊。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神绝不是撒谎的，说谎的是人自己。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多自夸多骄傲，我们都必遵行，说是说拍了胸膛，结果就没有遵行吗？那么从这个第五到第七节，四节我们刚才读了，五节到第七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些以色列民啊，很有自信，他们认为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答应遵从神，结果没有啊。一个属天然本性的人啊，以为可以能够讨神的喜欢，其实是不行的。你和我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原本是属于堕落的族类。你要是不相信，你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你会发现周围充满罪恶混乱，不认识神，也不承认有神存在的。神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说的话100%正确啊，在这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今天我们的社会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明明是罪却说是善的，明明是善的却觉得它是恶的。先前在旧约先知预言过的那些日子一定会来，我们现在就进到那种日子里头。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了，24章第八节，出埃及记，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赐下律法给以色列民之前呢，先在他身上洒血，让他们知道这必须要有一个祭牲代替他们的罪。对希伯来书9章22节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又重申啊，又一再重申这一方面这个问题，我们的罪债要先被还清，要有舍命流血，罪才可以除净，然后我们才在天国里有份。第九节第十节经文记载，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那么我们看到下面经文就说了，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呢，这并不是在他全然丰盛的荣耀中看见神啊。我们看一看啊，其他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以色列民所看见的只是神的代表啊。那么将来在永恒里啊，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跟神见面啊，见到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见到神。我相信见到耶稣基督，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今天对父神的认识就是从子那里来。我不知道父神是怎么样，他有什么感觉，他要怎么想，因为神在以赛亚书55:8-9告诉我们说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不过耶稣已经向我们启示了神。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以及70位以色列长老所见的不是父神，而是象征性的看见了啊，因为神太荣耀了啊，神太圣洁，我们有罪的人，亚当的后裔不可能见到神的本身啊，我们只是象征性的看到神。所以11节也是这样啊，11节也是象征性的啊，看到神的代表。摩西见神也正像腓力一样啊，在约翰福音14:8，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看见神，你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看见神啊。那么我曾经听过有人做见证说，他面对面的看见神，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可能看见神，我们只能借着那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见到神。提摩太前书2:5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我都要急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直接到父神面前来的，我们只要靠耶稣基督，他拉我们一只手放在父神的手中，让我们来就近神啊。他的手不加害，11节说他的手不加害。那么而且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又吃又喝，那是指立约后的这个筵席了，也是主餐的预表啊，是吃主这个筵席庆祝敌的基督的死所立的新约啊。那么12节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上山，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些教训是由立约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些律法就是神的命令，所以耶和华要摩西上去去领受。那么13节呢，这里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从这里开始提到约书亚，约书亚将要成为摩西的继承人，他是年轻人啊，神要教导他很多功课，好叫他有能力有智慧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14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征松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那么我们看到14节，摩西这时候上了西乃山，在这里领受神很多很多的律例典章，那么这些都记载在以下的部分。那么在山上15节、16节、17节，我们看到摩西在山上一共是40昼夜，一直领受完所有有关会幕以及其中一切的器具的指示后啊，摩西才下了山，40昼夜啊。那么耶稣也就是第二位摩西啊，曾经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食啊，马太福音4:2，耶稣也40昼夜啊进食。 那么二十四章呢，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啊。摩西在这时候上西乃山领受了神很多律例典章，那么就记载在啊二十五章起记载在这下面。二十四章我们就看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就记载以色列民造会幕的方法以及他们要献上的一切的材料。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章就记载了神给以色列民有关会幕的样式以及大祭司的这个圣袍的样式。会幕以及会幕里一切的器具样式的造法神都有清楚的指示。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也是以色列民生活的中心，因为他们在会幕亲近神。我们先看二十五章一二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里我们看到礼物是指自愿拿出来的奉献。以色列民脱离奴隶生活才几个月，神在这个时候要求他们奉献礼物为造会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奇怪啊，以色列民所献上的是那么多，以致摩西最后要叫他们说行了行了够了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看不见这个事情，我们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我们的确要知道我们需要奉献，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摩西要吩咐会众行了行了不要再奉献，可见会众有一个回报神恩典的心。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这样回报神恩典的心。我们接下来看三到七节啊，三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第四节，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第七节，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四到七节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啊，三到七节的经文我们刚才看到读到这一大堆的礼物，有各样的线啊，有各类的动物的皮啊，油啊，香料，宝石。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些东西从哪来呢？怎么得来呢？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不久，他们所献上的礼物原来是他们过去做了四百年奴隶得到工价的一部分而已。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就提醒我们啊，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了去。所以他们手上有东西，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带走一大笔的钱财。那么估计啊，用来造会幕的一切材料合计大概500万美金，而且所造的会幕体积并不大，因为他们要抬着走嘛，走完旷野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会幕是多华丽，那是金光灿烂的。第八节我们一块看一看，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告诉他的子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是指神要受到空间的限制啊。神的意思是住在二基路伯的中间。你查考撒母耳记上卷四章第四节，撒母耳记上卷啊四章第四节，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神呢并不是说要受空间的限制。撒母耳记下卷六章二节以及列王记下卷十九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十六节都提到神坐在二基路伯上。以色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他们是被神统管的，被神管制的。 神的宝座是在二基路伯的中间，那里也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今天有人认为神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头，那样的想法呢是错了。所以有一位弟兄不辞劳苦啊，托这个托那个给我来信啊，希望我在海外给他筹点款啊，因为他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礼拜堂，需要有个更大的建筑物。如果没有建筑物，他们没法敬拜啊，没有这个建筑物盖不起来，他们不知道就教会就散了。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我看完他的信，我给他回信，神不在乎建筑物啊，是吧？神只在乎你在地上是不是两三个人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来敬拜，来感恩，来赞美神。只要是这样，神就在这些人的中间，就在属他的子民中间，那里就是教会。奉主的名聚会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不在乎建筑物。有人说一间礼拜堂要成为神的家，那才是礼拜堂，这种想法是错误，是属异教徒的想法，那不是神的家，因为神不住在建筑物里，他永远不会被建筑物拴住。诗篇99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万民都当颤抖啊，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摇动。约柜就是神的宝座，所以以色列民造的第一件会幕的器具就是约柜。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帐幕是按着天上帐幕的样式造的。我们会问啊，天上有帐幕没有？有，因为神说有嘛啊。希伯来书八章五节说，你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希伯来书九章23-24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品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啊，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是的，神是不被建筑物所拴住的，他不会受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千万千万啊要记住，圣所是分别为圣之地，帐幕也就是居所，那几乎全是用来指当神跟他子民同在的时候，他们中间居住的地方。但是神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又不受这个空间所限制。接下来第十节，关于法柜的指示，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十一节，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啊，我连12节一直读到16节了啊。啊，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造约柜的法则。这个约柜是安放在至圣所里头的，至圣所也是帐幕最里的啊，就是说最里一层，那是大祭司1年1次才可以进去的。我们先来看这个柜啊，柜这里指柜的形状和功用啊。希伯来文这个字呢 啊，也等于是香的意思啊。它也是用来形容挪亚方舟以及婴孩摩西所睡的蒲草用的香。那么帐幕所有的器具中最先提到就是法柜，大概因为它象征耶和华的座位啊，他是一位选择要住在百姓当中做他们大君王的神。所以神特别特别指示了造法柜的方法。一轴大概是18寸，那么大约是从我们的中指一直到这个手背弯的关节。平常呢，这一段手背长度大概是18寸，所以这个约柜的体积并不大。这四节经文讲到它的体积以及造的材料啊，约柜有四个环，四个角，为的是让人可以抬。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看来是不能往下，但是呢我们这是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24章我们就看到，那是神正式的向他的子民立约了。那么从25章起呢，一直到40章，那就是讲到关于神圣的敬拜，其中包括有关会幕的指示啊，会幕的材料啊，会幕应该怎么做啊，以及对一些错误的敬拜啊，一些揭示，一些揭露，还有会幕的建造应该怎么造，最后40章啊，献会幕，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么在出埃及记，从这个神拣选以色列民，一直到神跟以色列民立约以及颁布了律法，我们的的确确我们要了解啊，拣选是出于爱的表现和爱的行动，出于神的爱，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拣选是与众不同的意思，是不是？他可以选别的，但是偏偏拣选了你，你就是地位不同，你就是有福分。蒙拣选实行了神的旨意，因为蒙神的拣选有地位，也有了和地位相称的福分。但是呢，不遵守神的旨意就会遭祸。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拣选和约和律法之间是很有关系的。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拣选是因为出于神的大爱，所以神拣选了你。约呢，约是为了印证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拿什么印证？就是拿约印证。而律法就是看得见的约的内容，维护约的关系。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跟以色列民立约，同时也颁布了律法。